元朝至正皇帝叫郭英建设金钱，郭英连设五件，这五件设的怎么样啊？只见场上港口举子欢呼雀跃，好啊，神箭啊！再看官兵啊，擂鼓助威，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，鼓声锣声证明射中了，哪知道可把朱元璋吓坏了。朱元璋一看，哎呀，贤弟啊，你怎么这么做呢？完了，有危险了。果然鼓声锣声刚一平息，泰山殿上传旨官高呼，胆大的张英竟敢射天下太平，来呀，把他绑上杀。郭英也傻了，怎么杀我呀？那位说郭英是怎么射的呢？哎，他射的有意思。郭英啊，年轻，性高气傲又狂，他想既然昏君叫我射金钱，那我得射出个花来，对不对？叫天下人一看，郭世俊郭斗南的儿子有两下子，我爹有本事，他儿子比他还强。他告诉人家说的明白，建设天下太平，第一箭八正射在天上，这个金钱可是木头的，八就关在那儿颤颤巍巍的，尖儿就搭着了。第二箭射在下上，第三箭射在太上，第四箭射在平上，第五箭他拿的是燕尾箭，啪干什么呢？剪上边这个红绒绳，吊着这个金钱有个绳啊，一剪着红绒绳，等他射出之后，别等箭到，他把左手弓啪往背后一背，右脚一踹蹬，左脚啪往旁边一带，这马往前一窜，还说迟那快，特别快，剑走人也到。当他来到了金钱下，往上一刀手，把金钱接到怀内。你说这箭不射神了，愣是和箭人一块儿到。你说港口举子都是行家，怎么能不行好呢？行好，旁边萨顿一看，哎呀万岁呀，这张英建设天下太平，有意造反，必须严拿。皇上一看，对呀，他射掉天下太平，这还了得，绑上杀。就这样把郭英从马上落下来，马肩头拢二背就绑在了旁边的旗杆上，刀斧手手擒鬼头刀，站在郭英身后等候行刑。朱元璋一看，吓得魂飞天外，哎呀，老兄弟有危险了，怎么办？哎，年兄年弟们，我们都是赶考举子，人不亲无义亲，那个小兄弟被绑了，不能让他杀，他是无罪的。
对，不许杀人，快放人，
这武场可就乱了。皇上骑虎难下，已经传旨了，皇上心口一言，初步为止，昏君不敢说什么。这就在这阵，猛然间在西南角方向像山崩地裂一声巨响，贡院墙啊哗呼噜倒了一大片，就听有人大喊一声，压在青天打个霹雳一样，要打，不许杀人，毛家打完了。噌，一支战马唰从外边窜进五科场。再看五科场坐的人，什么赶考举子、官兵、皇上、文武群臣，目光啊唰集中到来人身上。大家这么一看，啊，一个个是瞠目结舌。一看进来人呐，太威风了，跳下马，身高足有一丈二啊，肩宽背厚，肚大腰憨，胸高过斗，头戴乌金麒麟盔，二龙斗宝，黄金墨萼， 背背八杆护背旗，走金边，卡金线，上绣青云龙，身挂锁着连环乌金甲，虎心镜，两如秋水，判甲丝绦，九宁城，凤凰裙，双折马面，虎头战靴，牢闸带凳，往脸上看，面似滨州铁，黑中透亮，亮中透煞，两道浓眉飞入天仓额角，一字大目炯炯有神，黑的多白的少，叽里咕噜来回乱转，要是没有鼻梁骨挡着，嘣吧能碰出个响来。连鬓络腮胡须扎里扎扎，压在钢针箱旁，一二毫毛冲出耳外，胯下马像黑缎子一样，蹄之背高80万，头之尾长有丈二，大蹄碗细蹄穗，刀浪脖竹签小耳朵，是水土的脑瓜，脖子上挂着紫金铃，鞍鞯交环一概俱新，见来人掌中一条丈八点钢枪，心想活着金刚烟熏太岁，谁见过霸王，哪见过尉迟敬德，不亚如当年张飞将士林凡，来的是谁？不是别人，正是怀远黑太岁打虎将常青常玉春。常六爷，妹妹说常玉春从哪儿来的，怎么把墙都撞翻了呢？书中暗表，前者他到陆家庄杀个三出三进，杀了石门王，得了宝盔宝甲宝马宝枪，事后他就回安宁村了。你别看他粗鲁啊，有时候犯浑，有一点明白，我杀死这么多官军，朝廷能完吗？非抓我不可，抓我没什么，我还有娘呢，我妈不能受我株连，回家就跟他妈说了，娘啊，我惹祸了，我杀好多人呢。哎呀，为啥呀？为了那蒙父郭斗南，还有为了众弟兄，人也没找着，弟兄失散，哼，官爵非找我们家不可。哎呀儿啊，那咱快搬家吧。娘俩过去以打柴为生，家里不趁啥，锅碗瓢盆收拾收拾，破衣服包包包包，弄个大行李卷儿，娘俩搬家了。他的母亲可是大贤人，教子有方啊。别看常青常玉春的父亲死得挺早，可是他的母亲对他教育的特别好，从小受过良好教育，叫孩子好好练功，这孩子特别孝顺。出了门，他把娘放在了马背上，他牵着马，后边驮着行李。老太太问儿啊，咱娘俩上哪儿啊？
娘，我哪知道啊，走哪儿算哪儿呗，找个地方没人抓了，咱们弄个房子再住下，我打柴，卖柴火买米养活你。
哎，这可怎么办吧？话那么说呀，他跟他娘啊走乡间，越小镇过小道，哪没人走哪，越走越荒凉，走了一个多月也没找到安身之处。老太太受不了了，老在马上颠簸，像散了架子一样，不得好吃不得好睡，上哪睡？他没钱呢，只可住庙台，蹲树林，弄个破被往山上一盖，就这样老人都快病了。长青啊儿啊，不行了，娘啊也不累你了，我看能找个地方咱就住下，要是找个地方呢，你把我往寒窑里一放，你去找你哥们弟兄吧。说着老太太掉泪了，长青浑是浑呐，醉笑啊，看娘一哭傻了。
娘啊，你别难过，都是孩儿没能耐，这么办，咱们到前边租间房子，叫您住下，您好好保养保养身子。
哎，这就好，咱快走吧。娘俩又走了十多里地儿，天快到晌午了，前边呢有一片村庄，哎呀，这房太好了，背靠青山，前边是曲曲弯弯的小河，河岸有垂杨柳，这房子也没那么漂亮的，都是前出一廊后出一煞，青堂瓦舍。 特别好，有好几百间。哎呀，长清一看，我长这么大也没见着这么好房子，怎么都像一家的呢？娘，你看这房多好，这么老多，咱借一借。哎，好。哎，怪了，长清啊，怎么这块这么肃静啊？这么大片房子没有炊烟呢、啊，也没有人呢。
可不是吗？这怎么回事呢？哎，娘，你看小树林那边有井，那边也有村子，哎，那有个打水的，我到那儿打听打听。
哎，长青牵着马的缰绳，就来在井台旁不远的地方，把缰绳一扔，一看有个年轻人在那打水呢。老太太渴了，回身拿过瓢来，玉春呐、啊，给娘弄口水喝。
哎，
他拿过瓢到了井台，
哎，小哥哥，要点水喝行吧？
这个小伙子看看常玉春，一喝，这个大个子，哎，行啊，管够喝，
谢谢。
花崴半瓢给他娘喝，然后他过来，往地哈腰，把这水桶啊搬起来了，往上一周，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，多半桶水他都喝下去了。打水的小伙一看，哟，他妈呀，这位多大胃口啊！多半桶水赶上胃满了，好厉害！哎呀，喝足们真解渴啊！
好，哎，小哥哥，
这片宅子这么阔，这叫什么地方啊？这个地方叫新赵庄。
哦哦哦，
那庄主是谁呢？
庄主啊，是我们小庄的庄主，叫赵荣，赵员外。
哎，小哥哥，你给我带个路，我见你们庄主行不行？你要干什么？
你看我娘这么大岁数，跟着我走累得不行了，我想在这借间房子住几天。
是是是，行行啊，我在这借房子
啊？
借房子，借你敢住吗？
那有什么不敢住的？怎么的？
哎呦，你呀，别在这打主意，别说你，连我都不敢。快走吧，走吧，走吧，走吧。
你说清楚行不行？这怎么了？我告诉你实话，这房子这么好，400多间呢，一个人也没有，谁也不敢住，这里边闹妖精。别吓唬我了，
不借就说不借的呗，干嘛吓唬人呢？不是吓唬人，真闹妖精啊！我告诉你，谁也不敢，连我都不敢，你还敢呢？
常春心的话，你算老几呀、啊？我说你怎么的比别人多个脑袋？
你真的啥话呀？你不知道我吧？我姓周，名叫周红，人送外号周大胆儿。从小跟我爹看死尸、看坟鹰、套黄鼠狼子、吃蝎子、抓长处、逮狐狸、弄刺猬，我什么都敢干。这个屋、这个院我不敢进。
净吓唬人，我不怕，这我妖精。
我告诉你吧，赵员外啊，把一辈子攒的钱都花在房子上了，你知道吗？他都不敢住啊。
哎，你说说我听听行不行？
来啊，你过来过来。哎呀，他是这么回事儿，赵员外啊，攒了一袋钱盖这间房子，你说搬进第一宿啊，就来鬼了，我可是亲眼看见了啊，那妖精都2丈40多高啊，把老赵的人全给吃了。赵员外和我呀上茅房去了，要不然呢也得叫妖精吃了。我一看吓得嗷声没气儿了。第二天呢，嘿嘿，就剩赵荣一个人了，剩下全死了，谁也不敢在这住啊。
哦哦，真的呀？
我吓唬你干嘛呀？一看这穿戴，你也是穷哥们儿。你说你要跟员外一说，咱这赵员外心可黑了，他准同意。为啥呢？你叫妖精吃了那马，哎，还那兵刃不就归他了吗？我呀得向着你，看着往前走，咱这小庄不行，太困难，人又多，没房子，往前走还有大庄，到那儿住去。常玉春一看， 不像吓唬自己，像真的。
哼，
案子来饶了我呀，你是谁派来的吗？我是张天师的徒弟，六法官，长六法官。那天晚上我往远处一看，心照庄，雾气茫茫，有妖精，故此我奉张天师之命到这降妖捉国。哎呦，真的呀？可不真的人呐！不行不行不行，赵员外带了40多伙人呐，都来降妖捉怪的，那些降妖捉怪的人呐，全吓个半死，有的缓不过来了。你别去，不行，我非去不可。我不但呢降妖捉怪，我还不走了，我在这镇着，就凭我把妖精给你除掉。哎，好，那你等会儿啊，我送信去。这人把桶水挑走了。常玉春转身过来，老太听明白了，儿啊，刚才我听你们俩说话，这个庄子闹妖精，娘啊是觉得头发根发炸，不怎么事，这头发根不得劲儿。你多大学会降妖精了？
嘿嘿，娘，哪来妖精精吓唬人？
唉，这个年头人妖颠倒，要是坏人，儿啊，我怕你有危险。娘，要是人，我更不怕了。儿子这身本事你还不知道？那要万一是妖精呢？我长大没看过妖精，我开开眼呢。哎呦，不行，孩儿啊！
娘，
咱上哪儿住去？这边房多阔呀，我长这么大都没住过。咱呐，不走了，就在这住下。有儿子，
你别怕。
正说着呢，那个姓周的领着赵员外来的。常玉春一看，这个赵荣啊，能有50多岁，瘦的皮包了骨，满脸愁容，黄焦焦的胡子穿到挺阔。哎呀，六法官一向可好？小老儿赵荣有礼。
哦，你就是赵员外啊？
是啊，听说你能降妖捉怪。
对，我是张天师的徒弟。
那好，那就请进庄吧。说着把娘俩让到庄里，找到最好的房子。长青把行李搬下来，把马拴在一旁，把娘让到屋里了。赵员外说，你还用什么吗？
什么都不用，准备吃的。哎，六法官给你降妖啊。